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可是如果祭司不够，而且我们始终找不到家谱来证明我们的纯洁的时候怎么办呢？那么到有一天有这个用乌林和土民决一的祭司兴起来，就是我们在难断的事情，实在断不了的事情，最后我们找这个乌林和土民来决定，他来帮我们做最后的决定，直到有这个时候。什么时候是这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要先说明一下什么是乌林和土民哈，这个都是我们听起来有一点不太好意思讲，这好像都有点迷信，甚至跟异教的神明很像哈。这些我是觉得我们基督徒不要躲避，不要躲避艰难的问题哈。圣经里面我相信上帝的话绝对是一致的，但我也承认圣经很多地方非常难了解，看起来有很多的错误和矛盾，到今天也还有很多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，但我们先有个前提，我们信靠上帝的话是真实的。那么我们承认甚至几千年都不能解决的问题，也许我们这一辈子都不能解决，我们还是信靠上帝。乌林土民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啊。在出埃及记28章第30节就讲到亚伦或者亚伦的子孙，就是大祭司要做的事，除了献祭啊、烧香啊、祈祷啊这些以外，那有一个事情是亚伦要做的，摩西也做，士师也做，以色列的君王也在做。后来在圣殿里所罗门祷告的时候也讲到说，当这个人到了这个圣殿里面哈，圣殿的工作不仅在祷告，不仅在敬拜赞美上帝，不仅在听上帝的话。列王记上8章31节开始也讲到说，圣殿里面也有一个判断，圣殿也是法院，在判断谁是义人谁是恶人。那这个我想是一直都会有的，包括我们今天在家里父母也常常要做这个事，到底是老大对还是老二对啊，他们两个小朋友因为抢玩具在那里打架吵架，我们要判断谁是对谁是错的。可是判断的事很难做哎。在那个诗篇81篇就讲到说，这个做判断者哈，判断是非哈，诗篇82篇哈，做审判官哈，那甚至可以被称为是神的儿子。因为只有神有这样的智慧能判断谁是谁非，所以能分别善恶其实是很对的事。虽然有些人错误的讲我们不要吃分别善恶的果，神所造的都是好，能分别善恶对错更是正确的，否则我们把黑暗当光明，光明当黑暗怎么可以。只是我们要得到这样的智慧知识是要在顺服上帝的形象下得到。那么旧约里面甚至在新约甚至我说到今天都有一个情形，就是我们不管怎么聪明智慧，有圣灵的光照，有神的话语，我们还是不能绝对的看到谁对谁错。这就是耶稣说不要论断的意思，不是说我们不要做判断，而是要承认我们的判断不是神的判断，有限的。如果神不给我们智慧，我们不能判断，而且就算神给我们智慧我们判断，还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私欲或肉体的软弱，或者有属血气，总有不足的。亚伦和大祭司要做献祭献礼物的工作，但是他们也要做一个东西，做一个工作，就是要判断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。出埃及记28章的第29节哈，就讲到亚伦进圣所的时候，要把决断的胸牌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，戴在胸前，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，又要将乌林土民放在决断的胸牌里。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，要戴在胸前，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的决断牌戴在胸前。那么这个呢，以弗德、乌林、土民这些东西都在圣经里面，后来让我们不是很清楚，但是大略可以看到 这有点像现在的乡下人什么那个投那个东西，投在地方看，啊，这是吉，这是凶啊。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讲这个，但是实际上是这个状况，我们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讲的。就是即使有圣经的话，即使有神的仆人，即使有圣灵的光照，我们还是会说我们的判断很多时候不准确，我们需要上帝来教导我们怎么做这样的事情。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只能把这样的事情完全交在上帝的手中了。就是在新约的时候也有看到，就是在选那个第十二个门徒使徒来代替犹大的时候，到最后也是跟箴言讲的一样，选出最后两个没办法决定，就是铅放在怀中，爵士呢在上帝的手里，上帝来决定到底是谁应该做什么样的，谁应该得到什么。民数记第27章哈，当约书亚哈，约书亚被按立的时候，圣经上说，民数记27章20节哈，要把尊荣给约书亚，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他，然后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的面前，以利亚撒要凭乌林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，他和全以色列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。约书亚继承的是摩西的工作，我们大概可以说就是约书亚继承的就是王的工作，行政的领袖。各位你知道以色列向来是二权分立的，我们中国说是五权分立，五权宪法，一般西方国家是三权，行政、立法、司法，以色列是二权分立，就是宗教和行政是分开的，大祭司是宗教，君王是行政。那么有人说也是三权了，再加上先知，不过我们不去谈那些哈。总之不大有大权独揽，一个人又可以是摩西又可以是亚伦的，除了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预表基督以外，摩西是做行政的权利，祭司是大祭司享，权力是大祭司享受的。那么在这里你就看得也很清楚哈，就是约书亚呢给他摩西的权柄，给他尊荣，可是呢在他被立的时候，他就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的面前了。然后碰到宗教信仰的事，甚至很多他不知道神是要怎么带领的时候，他就要问以利亚撒。那么他和全以色列会众都要遵守以利亚撒的命出入。以利亚撒当然不是行政长官，可是这个宗教的权柄是更大，他要学习着能够就是在宗教的事上能够听以利亚撒的话，或者说听这个大祭司的话，这个是决断的胸牌，算起来是就是大祭司才有这样的权柄哈。那你也记得在大卫在逃亡的时候，大卫非常需要一个什么东西，需要一个以弗德。逃亡的时候，当那个祭司最后跟着他去的时候，大卫就很高兴，因为以弗德跟着他，有那个以弗德的时候呢，大卫就可以求问上帝哈。这个你在撒母耳记上第22章可以看到，这个扫罗后来把挪伯的祭司都杀掉了，因为挪伯的祭司呢替大卫问，这个让扫罗非常愤怒哈。在撒母耳记上22章的第13节，扫罗对他说，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，害我将食物和刀给他，又为他求问神。这个你要注意啊，一般我们看大卫生平的时候没有太看重这个，但是这个很重要，就是当我们在困境中的时候，我们要问神怎么走怎么走的时候，在旧约的时候的确祭司因为有以弗德，有决断的胸牌，有乌灵和土明，有我们现在说哦这一撒哦该这样该那样，那就让他有路可以走， 后来就把那个挪伯城的祭司杀了，可是亚比亚他呢就带着以弗德跟这个大卫一起逃亡。结果后来你在大卫好多事上都看到他就求问以弗德哈，或者求问上帝。撒母耳记上23章第6节，亚比亚他逃到大卫的那里的时候，他是手里拿着以弗德。当扫罗在追杀大卫的时候，大卫困惑的时候，在撒母耳记上23章第9节，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，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，将以弗德拿过来。拿过来就要问是怎么样，是怎么样。就我们看到好像以弗德也好，乌林土明也好，这些东西就是一个让人知道上帝旨意是什么的。这种整个的内容实在我们不太明白，甚至也不太喜欢，因为它太像异教的这个玩意儿。可是我说我们不必吃惊，因为就算有神非常清楚的启示，我们还是承认我们有看不清楚的。我们今天不抽签，我们今天也没有什么决断的胸牌，这些都没有了。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有圣经，有圣灵，我们对神的认识更清楚，我们就在祷告思想当中寻求神要不要我们建堂，神要我们差遣哪一个人出去像保罗和巴拿巴出去，我们就说是安提阿教会祷告的结果，圣灵有指示。但是实在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圣灵的指示是什么，是不是也有某种抽签的方式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就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即使是我们在上帝的光照下，甚至更是因为在上帝的光照之下我们才看得到，我们就承认我们人是瞎眼耳聋盲目的，我们人是没有能力的，我们有这些乌灵和土灵是叫我们学习去更加敬畏上帝哦，是更加的知道我们的聪明智慧，我们看的并不够远。好，我们当然也问先知，先知告诉我们这个，告诉我们那个，我们问祭司，祭司告诉我们这个，告诉我们那个。通常祭司告诉我们是靠着以弗德，靠着乌灵土明，先知告诉我们是靠着他从上帝那里得到的异象，或者是上帝那里拿来话语，这都可以运用在我们今天当中。就是一个熟悉上帝的话，一个常常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对神的旨意的建议是比较准确，是比较可以参考的。不过也不一定哈，我们也看到先知拿单不也犯过这样的错误吗？大卫要建殿，跟拿单讲，拿单说哦你建嘛，结果神又提醒拿单说我不要大卫建殿，对不对？就是先知也会犯错。不管犯错是故意犯错，当然得罪上帝了。像拿单那种犯错呢，就我想上帝没有特别责备。那么在现在以色列人在这一大群的不知道，就有一批人不知道他到底是他有没有污染的血统里面，我们不知道。那么也不能一直闲在那里，因为到底他将来要不要做祭司，或者要不要在圣殿里服侍，我们不能闲着。我们要等到有乌灵土明决一的祭司兴起，他就可以决定这些人到底是不是属上帝的。那后来这段经文怎么应验的我们不知道了，可是我们知道从古到今我们都有一些不够确定的事情。那不够确定我们不是诉诸于迷信，甚至我们今天也不是占卜，绝对不是占卜。我们不够确定，我们就真的在祷告中求神来引导我们。那怎么引导我们？我想我们记得因信称义的道理，就是只要不是违反圣经，我们就求神给我们思想决断，到最后去做。我们也不是以成败论英雄，做的结果不好我们不会说这就不是神的旨意我们搞错了，做得好我们也不会说这就是神的旨意，因为我们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一件事情的结果。这个世界很多人结果很好，投资的结果很好，甚至去如果都是很好的话，那个千六合彩圈中的人，那都不是神很祝福吗？我们不是用结果来决定的，我们是凭着信心知道这件事就是主所喜悦的。好，我们花了一点时间讲乌灵土明决一的祭司，就表示说神要尼西米那个世代的人看起来是血统纯正， 其实是要他们信仰坚定。乌灵土明不是叫我们去猜谜，不是叫我们去抽签，而是叫我们知道我们人所看的有限，我们要尊重神的仆人给我们的指引，包括祭司和先知。祭司和先知也要知道，就算是我们有这样的身份，我们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，但是我们大方向明白知道，单单信靠上帝，单单信靠十字架道理，单单用圣经用神的灵来做事是对的哈。好，下面继续讲到说这个第七章的66-69节，就是不但是人有多少，马啊骡子啊驴啊骆驼有多少也有奖哈。唱歌的男女有245人，这个我觉得蛮有意思，那表示一件事，就是唱歌的男女当然就是诗班神一直很看重诗班，或者神一直很看重敬拜赞美的人。在大卫啊，在历代志的时候，大卫诗班里面也一直是他很看重的，也都有记载哈。那哎呦，骡子骆驼驴马匹也都有记载啊，那我们也为此感恩哈。这个马匹呢，通常在圣经里面是比较负面的，圣经里面讲到王哈，生命记就讲王不可以到埃及去为自己买马，而这一点我们东西都是一样的。我们中国尤其汉朝的时候，甚至在春秋战国的时候，就是王都很喜欢有千里马，所以花钱去买马啊，或者是进口那个汗血马啊，这些是很多这一类的故事啊。因为马总是有力嘛，我想是大家都喜欢，我们当中大概没有什么人养马骑马，但是马有力。可圣经里面耶和华不喜欢马的力大，不喜欢人的腿，人的力大，马的力大，人的腿快。就是马虽然是有强有力的，圣经里常常是比较负面，因为这个一个是有力量，有力量就骄傲，另外一个有力量常常成为战争的工具，神不喜欢这种战争杀人的。那么王用这些马来表示自己的权威，常常会穷兵黩武，所以比较不喜欢。那么在誓师的时候也常常有砍断马的那个蹄筋，像那个岳飞砍断那个马脚一样，那多多少少我觉得有点属灵的意思，就是不要让这些强大的那么骄横，也不要让强大的人更强大以此自傲。在圣经里面，誓师还有君王，包括大卫哈，包括耶稣，比较看重的坐骑是驴子或骡子。那这很有意思了，因为驴子骡子一方面显出来比较笨的，比较没有那么多力量，但是他们真的要被驯服了，工作的能力是很强的。耶稣就是骑着一个驴驹子。我是觉得我们当然神也给马也很好，就跟神给财富、美丽、聪明都很好，虽然这些马的力大、人的美貌、人的钱财也都更容易堕落被魔鬼使用，但神还可以使用，所以马在这里也有讲。不过我们也很高兴看到有骡子、有骆驼、有驴哈，这些都可以，都是可以被神使用的，甚至跟这些人都放在一起哈。然后就讲到第70节开始，讲到为圣殿所献的这些财物哈，金子、银子还有礼服哈，这些尼提宁哈，注意73节那个尼提宁，尼提宁大概是殿役的意思，就是在殿里服役的人哈。那当神保守了我们，被保守就是表示这个城墙建好了，当神也开始有这些百姓都在这个安全的地方开始生活了，甚至有祭司乌灵土明决一的祭司起来了，让我们知道是非对错，该采取的路，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强壮富裕，这些都很好的事情渐渐的临到了以后，我们看到你就应该学习奉献。事实上在贫穷的时候就应该学习奉献，那么在富裕的时候就更能够奉献，这个时候也许也还是贫穷的时候，就学习奉献，学习侍奉。 我们有人，这些人是将来要服侍上帝的。歌唱的男女、骡子、骆驼、马匹、驴是要服侍上帝的。神也让我们慢慢富裕，有金钱了，这是要服侍上帝、要献祭的。不是说重点不在圣殿，虽然好像很多时候会想成圣殿，重点在弟兄姐妹彼此的服侍，因为我们就是神的殿啊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